哎呀，请教，没空了，现在。在这个之前的话，就是说，关于石门玄坛和五重玄域这一块，我想解释一下，那里是怎么回事？哎呦，今天晚上是不是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呀？李琴师兄，你知道不？
啊，我刚看到，我还在奇怪，我这是怎么回事呢？说有人篡改了老人的什么著作啊？
他结束了没有啊？大家不听那个，他结束了没有啊？我不知道。
哎，你这
说
话说
勇
的
士，
清楚啊？有什么好？那有什么好听的？这个事情大家，他以前说的那个没有录音，只是个文字整理，他没有把视频，他不是根据老人的视频整理的文字嘛？就是新的什么光明大手印了，但是他的录音并没有发出来，所以说也不知道真假，也不想听。我在听佛经，给我们修行相学获得更好。
我们这群人不是当事人中的任何一方，所以说，撕很容易，大家去听他们撕可以。蔡大勇呢是能够灌顶的，我是听齐老师说过，在海南的，这个是，其他的都不太了解，跟这两方都没有过见面的接触，所以说具体的情况呢了解甚少，大家都可以。弄得好迷糊，你这样，你要是在我这儿啊，你想要弄得迷糊不迷糊，就是这样。你要是没有把柄，你自己去听老人的录音跟视频，不是都有吗？对不对？老人的录音，你有耳朵就能知道是不是老人的；视频的话，有眼睛就能看到是不是老人的，这最简单。你可以以这个为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整理的东西啊，我自己也参与过好多次整理，我也请教过齐老师关于整理的东西。一个同样一个人，比如说齐老师说的东西，我们好几个人整理，能整理出来好几个味儿，很正常。而且有的时候你都能看出来是谁整理的。我当时看老人的那个，我都看出来，哎呦，这个是谁？那个谁，我都看出来了。有一个，我都至少我看出来有一个像是齐老师整理的。我问齐老师，齐老师说是这个是他整理的。每个人整理起来的话，就是一个老师他说的，那好多个人整理的话，味道也不同，非常非常正常。总的来说，那个恒河大手印的前面呢是老人在世的时候，反正是老人看过，但是老人具体的细看到什么程度，这谁都不好说。有新的有旧的不好定，这是第一个，就是说你以视频和这个音频为准。第二个就是说了义的东西你自己不知道吗？了义的这个东西老人这是没变的，你就是你这个东西是通过你实修，你自己是要有把握的。经常有人就这样拷问齐老师，嘣噔蹦出来一段话，老师这段话对不对呀？然后老师说对或者不对，他说哎呦这是老人说的什么什么的。只要你有眼，你自然知道那哪个是老人说的，哪个不是老人说的。而且有的时候人家转译老人的，老师齐老师都能看出来这个转译的不对味儿，这都能有。你只要你有眼，那跟祖师是动时时刻刻心心相印的，哪有这些问题啊？老人的东西啊，收集这些东西不在于多，而在于精。你看到老人说哦，这样了然了，这就够了。你去收集老人的这个东西的多，老人想了一辈子，你收集得完吗？有问题吧？具体的没看，我的那么多我是没看。好，咱们来再讲这个佛心经之前呢，我还想在这说一个什么呀？就是关于这个石门玄坛里的传意感通，我想补充补充。没事的，这个。尊克斯之吻啊，这个你说一下你的实名，你都可以插话，没关系，你插话打印打出来，我们都聊的，我们是不是纯的那么严肃的什么什么讲经。关于这个传递感通啊，我想在这个再就咱们的经典再说两句。登峰少林寺的啊，知道了，我是说觉海传心里有问题，觉海不清楚不了解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关于咱们这个经啊，一个来历问题。咱们这个经，刚才里面就好像就有觉海，然后吓一跳就过来了。还是看眼正不正，还是看眼正不正。现在的说法的多，很正常。新密的现在出来这么多人，都在说新密，而且呢，有反对新密的人也多，传新密的人也多。这是新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也是新密这个兴旺的一个标志吧，算是。虽然是这样的话，会让大家混淆，不知所云，不知所措什么的，但是这也是新密的这个缘分开始大红的一个标志吧。哎。 这个还是看你自己，还是看你自己。你当你自己有疑惑、有烦恼、发心要解脱的时候，你自然知道该怎么走路。今天老师讲课没见通知，公认的有几位呢？哎呀，这事儿就大了。你说这个公认的这事，本来这个，有人要去听，好，公认的老师啊，有几位。不应该说是公认不公认，有的人呢、以前的公认，现在他的心态也变了，这都不好说，还是看法。这个释迦牟尼佛有说过依法不依人，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有的人呢是在老人生前的时候就有传法的，你比如说像齐老师啊等等这些老师，他是在老人生前的时候就有传法的，但是也不能够只看这个，也不能够要看谁说的法跟老人最相近。在我们这儿是这样的，齐老师这儿的特点，第一，看谁说的法跟齐老师相跟老人相近；第二个就是说，假如我们说的有这个跟老人祖师不一样的，以三代祖师的为准，就是有这句话的。第三个就是说，坚持谦坐不坠，谦坐是不间断的。我们这一块是强调的是这几个，至于其他的这个公认不公认呢、你修修你就知道了，有什么叫公认，有什么叫不公认呢？就比如说新中心现在在佛教界算公认的吗？佛教界公认的大德能够解决你心中的疑惑吗？这是末法时代的，正好是这个特点，越公认的还越不一定是真正的那个，要你自己有眼去看。末法时代就这个特点，你要有自己的眼。错好，不错，好了。哎呀，我快赶上北大校长了。看了北大校长那几个特别字，我都不会念，我都放心了，我至少不会犯那个错。哎，对，那你看陈于琪啊，我也是这个，我也是指认老人这一句话啊，谁见于开口来？那你再去看一看其他的人，他说法是不是这个味儿？这不就行了吗？这就是公认，我认为你这个是很好的公认，我非常非常赞同。从这个角度来说呀，公认的传法老师，这样，有的人如果是法上找，当然是找那个求灌顶，当然是找公认的好。看样子陈于琪，你这个就是说你这个已经是修心中心的了，我相信你肯定是修了心中心的。如果是没修，那你找一个就是老人是没修啊，没修的话，你就是你指认老人这一句的话，那就更好办了。就不能就貌似见到齐，那你就去找齐老师，那多简单啊！没修还不赶快修，有多少人能说到这儿呢？等缘呢？上海不是有一个叫杨鹏的可以灌顶吗？我有他电话没有？去找他，叫杨鹏的，我有他的微信、电话什么的，对了，我看看。他自己没说，不是他原来在杭州，他不怎么说。杨鹏是齐老师跟齐老师学的，可以带老师齐老师灌顶啊。另外一个你那个啥，你去那个哪儿也可以，去北京也可以。好了，这是这个，就是说到咱们说到这个佛心经是密教部，这个大家注意啊，大正藏的密教部啊，在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十九册的这个，大家看看这个第十九册哪个图啊，
我给你发微信。
这个图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
目录。上回去。
目录的，在目录里面我们的名字叫佛心经，所以说呢，在其他的经论里面有一些经教师他提到我们这个经的时候都简称佛心经，你知道吧，目录叫佛心经啊，咱们的目录叫佛心经，我不知道这个 YY 怎么发，目录叫佛心经，名字听起来，名字的话仔细的看的话叫佛心经行义通大学修错，在大正藏的第十九册密教部第二部分新修大正藏，就是这一个我想要说什么呢，咱们这个佛心经啊最后是有几个 结论的，就是说什么呀，我就说这个佛心经的来历有的人总是会说啊怎么样的哈，就是咱们这个佛心经明确的是有这个。第二个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这个有的人对这个也有争议，就是说佛心经的这个经会是伪经，为什么提到是伪经，因为它这里面用了一些名词儿，什么是行观啊一类的词儿，日经啊一类的词儿，这种词儿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有的，人家就说了说这个这种的东经支这一类的，这一类的人家就说印度不会有，所以有人就拿这个来说事，说你这个经是伪那等等，包括在大藏经里头有一些经确实有人提出来过是伪经说法，所以在这块我想拿出来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个大藏经的佛心经的后面它有一个摘录，它几种，我把这个拿，其实不应该考虑，咱应该实事求是的来说说，根据这个记录咱实事求是的来说说， 嗯，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咱看啊，最后的结局，最后的咱们那个佛心经在大那个大正藏的最后是这样的一个文本啊，文本的记录是这样的，佛心中经下卷下，就是这个卷，这个心中经的这个经典完了之后，它有五行，有五行。这个因为大正藏呢是在最后的集结是在日本的完成的，就是按的这个年号是日本的年号，翻多少以什么什么，就是这是一个，然后天明什么什么以什么什么叫藏本叫了一遍，又是看看大家看看第三段，第三段呢就是品德比本以令他写，然后怎么怎么叫点，然后更校正，然后呢然后冠仪，然后呢然后又有什么呢，上目后贤，又对这个善本此经二卷见八家密录并预请来录，然后又谁谁谁，就是说这两部经还在一个八里面，还在一个八家密录里面。这个八家密录是什么呢？八家密录我又查了一查，八家密录听不见了吗？啊，好好好，行，八家密录就是说的是真言密教部密教部类总录，就是这个是名字叫这个，它是一共是有两卷那么多，然后呢这个就是全称叫阿塞黎真言密教部类总录，然后也叫八家密录。这个就是说的是什么，大家看它的来历，就是说将他们当时的时候啊，在唐朝的时候来到华，就是说从来到中国，然后在唐朝入唐八家请回了这个密教的经典，然后把这个分了几类，然后呢分成了十二个部分，然后标注了各家的注记啊、异同啊、略称，除了八家主录之外还有这个什么，就是说按照咱们佛心经的记录呢，曾经有人在八家密录里面看过，那么这个八家密录呢就是由这个日本来华的曾经从唐朝的时候那个时候请回去的一些密教的精鬼啊、仪鬼啊什么，在那里面收录的，曾经收录过，收录到里面，也就是说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呀，就相当于说跟我们佛教的历史上的那个唐密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不说没有一点关系，就是说在唐朝的时候有，然后呢有的人就请了，请回去了之后的话，在他们在这个日本的大正藏，这个在后来又集结的时候呢，收集了，在这里面其中呢也发现了这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说我们国家中国的佛教在唐宋以后，那么唐朝宋朝以后，我们知道那个大会宗稿他有念嗡嘛呢叭，就是念那个随心陀罗尼，除了这个之外再没有见过关于佛心经的任何修解，很简单，因为当时的时候唐朝以后我们有一段这个密教的仪轨啊什么的是了，然后这一段的有可能是不是按照这个记录来说是日本遗传到日本，在日本的保留下，这是有可能，然后这个机缘呢，所以说在这个民国初期没有人发现，很正常，非常非常的正常。在民国的初期这个时候呢，佛教啊它的各种的改革尝试都有，其中呢有一种的风气呢，就是说开始了新那个密教了，这密教不光是藏地的，在藏地的它这个传承一直比较完善，但是在中国的汉地的传承唐朝以后基本上断了，因为当时跟这个皇帝啊什么的牵涉的比较紧，其实就是说这么说吧，就是说在唐朝以后佛教界的明线上汉地里面没有密教的传承的这个脉了，只有是禅宗啊、净土啊这一类的，其实禅宗的人秘密修持这个秘法的非常非常多，但是呢就是这一块的传承就不太那么是清楚了，不像是那个就是跟那个唐朝那个时候的发展。那么在民国的初期呢，就是日本的就是一个是藏地的佛教，就是藏地的这个真言宗，还有就是传到从唐朝传到了日本高野山，从高野山那边回传过来两派的密宗都开始变兴，比如说是藏地的那个时候的贡嘎和诺那都曾经来了，我们就是应邀来我们这个汉地来传这个密法。另外一个日本的这个高野山的一些阿舍里也过来传，而且呢，就是这两个密教的特点本来就不分在家出家的人，不管是藏地的这个密教也好，还是就是从日本回传过来的这一列的，就是那一派，当时的时候是在潮州的开元寺传的，这两派都不是以这个一定要什么身份，所以当时呢，在这个日本回传过来的这一支里面，有这个出家师，比如说叫大勇。是太虚法师的弟子，他派出去学的这一派跟他，那么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像这个冯达安啊，那一支的冯达安前面的是谁啊，就是这一支的顾静元啊这一类的，他都是居士神，都是居士，非常非常正常，这很正常，本来这就是不分在家出家，在家出家分的比较详细的，在这个 所有的宗派中，按说应该是律宗。为什么我们国家汉地的主流出家人就是这么主流？你想八大教派里面，他们是教下的，教下的这一块，你要有花很大的心思在那研究教下，这是最有，就是全身心的。但是密法，它在这个之外，你比如说黄念阿阶的这个立的那个教的那这里，他也是本来就是这样的，这个地方没什么争议的，也不能跟这个，只是说今天现在在密法中的话，因为他特别强调的是般若的解脱，叫心性。以禅为体，所以说他在汉地是大行其道，所以这本来正常的。刚才扭头了，我这有师兄跟扭头在聊天，这就是说到这儿了，这就是实事求是的说，我们也不必要回避是，就是说从哪儿到哪儿。好好，行行，我先退出来啊。喂喂。喂喂，能听到了吗？听到，听到。哦，好了好了，行行，就是说我说的这一段来历，就是从我的来看，从目前的考据来看的话，就是说新中心为什么中间这么断，也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收入。那么后来的话呢，在这个八加密录里面收，然后在这个新修大正藏里面找出来了。然后当时的时候也有这个机缘，但是不能够因为这个就说我们是东密或者是唐密，我们的传承不是就是这叫什么来着，就是人人相传的这个口口相传的这个传承，并不是从日本这样回传过来的。我们是就是大禹祖师就是那个入定，然后感得普贤菩萨给他灌的顶传过来的，所以我们的这个不能说是东密，也不能说是藏密，有一定的比较性，但是不能够就是完全的等同于东密或者是藏密，就是说这个。但是说它这个经典的回传形式是跟就是从这个日本的这个红，不能说没有关系，我认为实事求是来讲还是有关系的。当时的时候正好也有这个机缘，其实啊，如果早一点呢，这个普贤菩萨传给大禹祖师来去弘的话，你想想唐宋那个时候都一直断代到现在，明朝都没有，唐宋元明元朝明朝都没有，你崩灯你出来一个新中心，那时候争议更大。人家大禹祖师那时候弘的时候好歹已经有东密回传过来一点，还挺新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一出现还不是马上的就是让大家就是说很反对啊什么什么的，因为那个时候本来就正好赶上百花齐放，然后大禹祖师的这个就当时的时候也法非常的，法缘也非常的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从当时的时候流传的时候那个盛的形式来说，就像我们现在某些某某某什么某某金刚这个法一样，一说那个大家都好奇都想修，但是当时的时候那么盛，大家学了之后没有一个人修下去，没有一个人。可是新中心不是，新中心在那个时候开的时候就很盛，然后到现在来说一直还在绵绵不绝的传，就是说从当时那个民国时期有藏密有这个东密的回传，或者叫唐密的复兴，东密或者唐密，其实东密和唐密，这个唐密就是这么来的，就这么说吧，就说从东密传过来之后，有的人就说我们这是日本传的，但是日本的它的鼻祖也是我们唐朝来的，所以我们的这一支就是说唐密的这一支的，就是起当时的时候是中国佛教研究所的所长吴立民，他说我们这个实际上不叫东密，就应该叫唐密。所以大家知道说东密说唐密实际上意思是一个意思，东密的起源都是从唐朝来的，所以说它两个是一个意思，这大家都明白了。谁要是说他有这个什么什么，你就可以问问他，这些只要是口口相传的这个传承，就是人跟人都应该能够说得很清楚，都应该能够说得很清楚，问问他也没什么，也没什么。我当时的时候我那时候也不懂，我找徐老灌顶，徐老给我灌了顶之后，我就问我说，就是我求了这个法，我就是我想就是应该问清楚这个法的来历，就是您是怎么得的这个传承啊什么的，应该我想我应该就是能不能清楚的知道。然后徐老还告诉我，他还特地告诉我，他说他是初祖二祖，然后是二祖给的二祖，然后初他的老师是二祖，他这么说的。
见过初祖。
初祖他没见过，他是说他的法，我说我要是从您这儿得法，我要知道您这法是怎么来的，然后他就说是二祖的，他说他的师父是二祖，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当时我们几个师兄弟都叫徐老做上师。但是我那个自从修了新中心就只梦见老人，这不好玩，只梦见老人，就天天就梦见老人。然后后来的时候就是刚修新中心没几座才见到的齐老师，在网论坛上，在那个之前没见过齐老师，是因为有一篇文章叫什么，一篇介绍新中心的一篇文章，上面署名是齐老师的名字，然后我对那篇文章不喜欢， 所以我也没有就是对齐老师在找，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其他途径可以接触到齐老师说的法。然后后来的话见到齐老师，齐老师才说那篇文章不是他写的。我是修了新中心之后上了乐趣园的论坛上，然后看到有一个叫 LVM， 我说哎呀这是谁呀、啊？这说的东西咋那么入我的心呢、啊？然后一听啊，他是齐老师，然后呢我就想起来以前的时候见过那篇文章，写的不咋地啊。可有意思。然后齐老师还说了一句话，齐老师不是他写的，还不是齐老师还叫说，要是齐老师说要是我写我就不这么写，我一听我高兴死了，我说跟我想的一样。那个时候就是修了新中心以后认识的齐老师，但是觉得齐老师就特别的对机，大概是这样。八卦了，说八卦了，就是说到这儿了，就是我查到的资料我都如实的相告，也没什么，我觉得既然是自己的师兄弟也没什么回避的。这就是关于咱们这个佛心经这个部类传译，传译感通这一块，有的叫部类传译，有的叫传译感通。说一下这个经典的一个来源，一个从哪里的出处，就是把这个解释清楚，然后下面咱们再接着走。对，徐老，徐老，对对对对对，八万四千法门没被修的应该很，应该更多，是的，是的，是的。而且你去看吧，是个密法，密教部，你去到大新修的大藏经里面去找一找，那密教部的法有很多，很长，很详细，看看都不一定看得过来。上一次我们讲了一下第一品，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第一品呢、还是没有，我想再按照齐老师的这个脉络再咱们再来学一学成一法师和徐老具体关系啥，这个你得问徐老和成一法师，徐老不在了，所以说我就不了解。当时的时候呢我就实事求是的说，当时的时候一般找徐老灌顶呢，徐老都介绍到悟德师那里，因为徐老非常的尊重出家人，当时他已经90岁高龄了，有的时候见到出家人他还礼，所以他是介绍，一般的都介绍到这个悟德师那儿。我没有听徐老在我面前谈过成因师，所以这个我就具体的不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所以啊这些因缘呢、这个人这么说，那个人那么说，那都是出自别人的嘴，你呀、最好还是根据你的眼，你去看看谁说法跟老人相近，就是要考你眼力的。就像是佛教，你进了佛教这个门一看，这个浩瀚如海，大家都说的都各有，那你应该怎么判断？现在新中心也快类似这种情况了，我们怎么说的都有，什么样的都有，要靠你自己有眼去看。我的意见就是说，第一个你看他说法真老人，第二个就是啊这个传承上的话，有人能够作证是在生前的，你比如像齐老师当然是更稳妥，实际上的话就是没有，你在他那说法你相信吗？这就是正灌顶。而且这个呢一般的学人他不能安心，他安不了这个，行不了这个，那还是去找公认的好一些了、去找，就是说这个公认的就是大家都知道，但是公认的他说法就跟老人完全一致吗？未必的，在变，不好说。都去灌一下，你灌不完啊，陈玉琴，你知道多少人不？几十个上百个都有的，可能是都去灌下是不可能的。我关心的，你关心的，你可以去问一问他们每一个人，你出道考题考一考他。就是说无梦无醒是主人公何在，或者是自己烦得要命怎么办，这一类的，你找点问题，怎么关照精密的参学的一个标准问题，我可以告诉你，见到每个老师你去问一下如何关照，看他怎么回答。关照什么呀？那要看看对谁回答了。淡泊，关照什么呀？你看看，这就一看就是找茬的问呢，找茬的问题。不一定是小学生找教授，也没那么那个吧，也没那么固定，没那么固定。就是说，就是说你去找你相应的都找一找，而且在修学新中心的过程中，你这个心路历程是有改变，非常非常正常。你刚开始觉得某个老师或者某个师兄他很那个，学着学着你的眼变了，你觉得他呀也不怎么怎么，然后又变了什么什么，这都很正常。老师，我的天，过什么去啊？过你那边去。达照法师传心中，传心中心吗？这个事你去问达照师，我不知道，不知道啊。好，咱们再来看这个，这个说的是佛心经和佛心经品一通大随修陀罗尼，这个是上下是独立成一个经的，这是可以独立的哈。这就是说法别，就是说是汇集过的法别，就是说上一部上卷和下卷。它是就是说是不同，所以叫法别。 就是上卷和下卷。下卷这个法，上卷主要介绍的是日运一昼，下卷主要介绍的是随心陀罗尼。有人就说了，随心陀罗尼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这儿会简称大随球，因为他在下卷里面他没有说叫大，他说的叫随心陀罗尼。第二个，下卷里面他的手印只有右手，而我们传的这个手印是有左手有右手。你就看咱们的经嘛，咱们的经的名字叫佛心经品一通大随球，所以可以证明这个下卷的这个随心陀罗尼，就是传的这个随心陀罗尼的咒，它实际上就是叫大随球。信心不重要，见地重要。对呀、啊、对呀、啊，我也这么认为。上海的杨鹏应该也，你可以那个，你可以跟他联系一下。既然在上海，第一个，第二个，你去北京啊，北京时间不，就是说不占用多少时间呢、啊？上海到北京坐高铁，坐完了高铁再解，非常快。你可能连太阳都不用见，你就先见到齐老师了。嗯，所以说你这个时不我待。时不我待，趁你现在还就是说想要寻求正法，还有一点点这个眼在，时不我待。以后啊，你就忙起来的话，生命微脆，早一点好。对呀、啊，早一点好。任何修心弄心的人，自己会觉得自己修得晚了。对，一鼓作气，一鼓作气。下面看这个区分，十方入国品第一，区分正宗分、流通分，然后又分了下面分了品。实际上的话，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认为区分正宗流通分品，不能再分这个正宗分。但是老师分的细，他是在区分正宗分、流通分下。然后呢，你看那个《金刚经》的品，它就是没有分这个区分正宗分、流通。我的意思是，就是按成一种就比较好就行了。区分正宗分、流通分，或者你就直接按照十六种。但是齐老师这个很细，他把十六种的品安到了区分正宗分和流通分里。就心中心啊，修心中心啊，修心怎么了？没个修就不修了吗？没个修正好可以修心中心。不修心中心，老人怎么能说这么利落的？怎么会说阿谁见于开？老人说阿谁见于开口来是有前提的。老人说了这么多，时时说，处处说，是现在就是因为老人说的，大家后人都打架，到底哪个地是老人说的最对的，都打，是有这个前提下，老人大喝一声，阿谁见于开口来？不完成迁座，你又干什么呢？你活着干什么呢？你活着不是百无聊赖，为什么不能完成迁座呢？你不完成迁座，你怎么知道你没修过啊？你以为佛说的没修过都是那样的没修过呀？佛修起来的话，那个视线的那个样子，比我们就这么说吧，外道人家都修了好多。哎，完成迁座干什么？大根器的人他修他更难修，他不容易看上某个具体的修法，他觉得某个具体的修法污染了他，或者是觉得不一定适合他，非常非常长。所以说根器好的人他不容易起修，但是呢他要是慎重的选择了之后的话，他一定修起来的话也不容易断。所以说就是尊重你，等你想清楚了再修，不修也可以，不修也可以，这是你的自由。是和淡泊说在缘，你找齐老师，齐老师你就是找齐老师，是指下面的一些的能够带齐老师传法的是一样，是等于是齐老师。然后你跟齐老师有问题可以联系齐老师。下面就是杨鹏，这个他就是齐老师，他是早年跟齐老师学法的，现在上海，你找他灌顶，跟齐老师灌顶是无二无别的。然后你修法的时候，你有具体的问题，你信不过他，你可以问齐老师，齐老师不会不回答你，先完成再说。这是续分，老师说的这个比较那个，
这段印象很深刻。
为什么呀？我都跳过去了，当时。你说，
印象很深刻。
为什么呀？
我说你先众生来讲的话，他现在视线的，就是刚才那一段视线的那些什么如火如荼
啊，如火如荼
啊，
如火如荼就是那个谁呀？如果如此就是五阴炽盛，
这些表现和我们现在都没什么区别。
对，说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上一次我们上一课也说过，咱们再说一下这个格式的这个正宗分，就是说一下老师讲的这个，再过一遍，完完整整的区分正宗分、流通分，就是说这个是相等的，就是然后老师在这里讲了六种成就。这种成就就是说的话，就相当于我们说的是那个殿要有三要时间地点物之类的。那么这个六成就就是指信闻识祖注重，信闻识祖注重，信成就就是你这个到底是不是，如果是从字面意思上理解的话，就是这到底是不是佛讲的呀？你不相信呢、啊？你要是在这个地方上的话，你信了他法儿，本来就是一个如是就已经成就过了，这就叫信成就。如是我闻，如是这俩字已经成就过了，阿尔本如是嘛。嗯，有叫杨鹏的这个叫啥来着，他的电话我都算了，不在这儿找了。 你反正是微信上谁要是问我，我会推给他，我把他的微信提过去。这是这个信。然后呢就是说的是文。信文，文就是我文，如是我文，就是我当时是这么听说的，是文，是文。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的这个是什么，就是说的这个娑婆世界的耳根啊，耳根是非常是最灵力的，所以从这个文字就是从这个地方上入，从这个地方上成就也可以。这是狭义的解释跟广义的解释，如是我文，是我文。时就是在什么时候啊，在什么时候，这个时候也是一样的，有广义的有狭义的。主就是说是谁呀，谁呀，就是说主就是说是谁，一时佛在什么什么，就是处是在什么地方，重视大的是六种成就，这就是信闻识主从一时佛也如是我闻，逗号一时，逗号佛在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讲什么什么法，然后谁谁谁谁谁来听法，大概的就是说佛经就是这样的格式，就是这个，就是说的这一段。第二个说的是，所以老师就说几乎所有的佛都是从我文开始的。然后呢第二个老师说的是，佛说法是应病于药，根据就是说阿难是逝者，就是他就是积极的先条件。然后呢这个事儿的时候，这个佛灭度快要灭度的时候，快要涅槃的时候，阿难是问过的，就是说你灭度后我们应该怎么样集结呢，这是佛说的，佛告诉阿难经手贯语是我文，所以呢以后的集结佛经都是由阿难颂佛家做的集引，每部经的开头都是如是我们，如是我们。齐老师门风高峻，齐老师没有门没有风。齐老师高峻啥，一点都不高峻，他要是高峻根本就跟你说是关照三，咱们的祖师都不是说高峻，高峻只能说见地彻，见地非常非常透彻，不是高峻，他一直在啰啰嗦嗦的在说，从来都没有避讳过怎么跟你说，那个就是说找各种的机会，你要有问他一定有答，通过各种的机会在你跟前指过来指过去，视线来视过去，跳来跳去，就是让你能够契入的。从这一点上来说，任何一个祖师都不高峻，从来没有过高峻的祖师。你要说高峻的属于那一种的，你知道吗？云门陈木舟，也木舟云门要去问木舟，就关着门不让云门进，佛不让他进，云门非要进，插入一脚插进去，然后木舟就使劲的关门，把他脚给整下来。齐老师没有过，没有这。这就是说从我们的世俗上的意思上那是高峻，齐老师不是的，有问必答，没有，我从来没有见过齐老师不回答任何的，没有回答过一个问题，从来没有过，顶多齐老师说关你什么事儿，或者说这个我回答不了，但是齐老师一定会有回答，你举个例子我听听，刘涛是找事儿行的，齐老师会说，人家问齐老师，哎呀你就尽管问，人家问齐老师你有几个，说这关你什么事，这也是齐老师撑死了也就这样了，但是齐老师没有不回答，看看涛哥，对呀、啊，齐老师说无可奉告，这就是齐老师的回答，齐老师回答了四个字无可奉告，还有个句号，这正是齐老师的奉告，现在又开始折腾起齐老师都没完了，如是我闻，这里齐老师也就是能把这两品学完的，今天如是是表信的，浅显的说如是就是正是这样的，正是什么样，正是我闻的，正是我所听说的，真实不虚，如是我闻的意思就是这么说的，是我亲耳听到的，绝无虚言，就是这个了，齐老师讲的佛心经啊，
查不到，
应该有一个那个，我到时候我会发给那个李琴师兄一个，就是网页的形式的一个文档，会发给他一个这样的文档，但是这个文档的整理稿呢，他不是那么快整理，现在还没整理得出来，而听到的都是虚言，我刘涛现在正在说虚言。音频呐、啊，没有，齐老师没有讲，齐老师就是文字上的，他没有讲。齐老师唯一的文字上就是音频上有讲的，就是楞伽经。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啥？
是，可是没有讲。
听到的都是虚言。刘涛就是左摆弄一下，右摆弄一下，像是他打人扫人家的尾，实际上是扫他自己的尾，面在这折腾。齐老师除了讲楞伽经还讲过啥？没讲过了吧？没有过了。除了答疑还有啥呀？楞严经是整理，没讲过。有时候回答问题，齐老师回答问题根本都没有激动，你想齐老师激动不激动，齐老师没有激动，他只有声大声小，他没有激动，他有时候声音大并不等于他激动，你搭理他激动干什么呀，你别搭理这些，他激动你管他激动不激动，你平静就行了，齐老师不是激动，他就是声音大，他自己都说是声音大不是别的，他自己说过好多次了，吴师兄啊，你可以多跟齐老师联系联系，你不了解齐老师，你心里头没事，你怎么跟老师联系都没事，你不是齐老师灌顶的吗，就去找他嘛， 别有什么顾虑，不要有顾虑。每周三这个奖应该是有音频的，是学人激动，我就激动了，怎么着吧？别在意激动不激动，你就是你这个你这个饿死了，你还担心厨师激动不激动？你饿死了你就吃就行了，你都饿坏了你还管？哎呀，厨师还在送来的是激动的送过来呀，还是不激动的送过来？你别管厨师了啊，管你自己吃饱。嗯，也许是你看别人，你自己激动你也别在意，别人激动你也别不做好，什么槽点啊这是？如是我闻是为什么呀？这是老师说的是六成就，六成就的信成就、闻成就。这里老师讲的最好的信上，信成就就是说的是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善根，这就是信。闻成就是什么？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到闻成。这个哪一个啊？你在这儿都已经成就过了。有时候回答太简单了。哎呀，其实老师的不光是回答简单，老师也有回答，看你的妄想怎么样啊？你打不出你的妄想，为什么会打那么死呢？还有一个胡生明啊，齐老师回答简单，你可以跟齐老师说，老师你能不能再详细的说，这还不明白，你说特别特别简单，学法这件事是最简单，千万不要有任何，完全完全不要有人我的故事，进成就文成就是实成就报幕。sorry 我声音大了你可以提醒我，想念老师，我看你是大事未了吧，要不然你流啥泪啊？等他回答看看。刘涛错别字太多，这是齐老师批评的啊，齐老师批评你在这事说话不要有错别字啊。如是我闻，如是我闻，这个老师这个下一句说的是一时佛住聚缘弥国，金刚山顶遍观十色皆如火色，然后看一时十成就。什么叫十成就？老师引用了紫玄大师的解释，十成就就是师尊会合说清究竟总实，一者就是简一时，十者随是假立，这就是说的是这个是大家才有这种实的观念，随着他来不全力一个，全力一个，一者就是这个时候跟别的不同，所以说是这个一。如来说经有无量时，不能别言略周，但言一时。涅槃经说的是一时在恒河岸等，又诸方时分言处不定，故但言一时。但曰法义事者，以说清之时，这个是究竟的，就是究竟的，就是说的是要跟别的时候别，所以叫这个时候叫一时。要说究竟的来说，正说的时候，正听的时候，没有心不存在境，没有什么理可讲，没有什么智可，并没有一个凡可出，并没有一个圣可证，这就叫本始慧，这就是一时，这就是此诸二法都一皆一之时。这个所以叫一时这个来说的话，说讲的是时，实际上从这个就回到究竟的程度。齐老师在了吗？这个不是，这个是齐老师引用的紫玄大师的，就是楞严的两大派。紫玄就是说七处真心八番显，
怪不得能说到这儿。再来讲，就是教下一根讲不到后面这个地方。
那不是，你看的教下少，才跟华严一般都能讲到这儿。但是他说这个是指什么？他不这么说，这不是教下说话的味道。教化不会说的，就是接义之时，然后再说是这个指什么？这个指什么？干始觉，他就会这么说。教下说话就是那种教味，就是这个味。教味上他也能够说到这儿。但是他说这个不可得，这个是干始觉之类的话，常说的远一点。你想想啊，你要理解。教下的这个按照楞伽经讲啊，它叫说者受同盟，宗位修行者说，凡是说的他还是受同盟。你为什么来听教？就是通过理解来有所契入的，所以他必须要给你一个字一个字的给你解释，让你来理解，给你铺陈开了，最后再把这个扔掉。哎呀，我告诉你这些都是，但是这个前面必须要有铺陈，因为大家来听经就是靠着这个来的，就是他问着这个来理解来的，你让他先理解理解，最后再把这个理解给他扔掉。你没有前面的铺垫，你上来说不可得别想了，人家都气死了，恨不得揍死你，那哪能行啊？人家来听经就是奔着这个来的，就是想听明白。他刚开始一开口，明白不可得，完事儿了。没有，这小卡吗？我刚才在扇扇子，现在还卡吗？好好好，那我们接着往下说，确实说的是这个十成就抖音。我在这一段说的时候，如果再卡的话，大家说我这是齐老师解释，刚才解释的是紫色，然后看看齐老师解释的今天的一时，并不是指佛的地方，是说的是无量时，因为世尊说法是应到的，只要是由众生的解脱的时候，就是就会遇到当机，这个时候就是正是时，这正是时。那么本经的时呢，要是狭隘的说，遍观十方皆如火色时，那下面就要说，就是这个时候是我们遇到这个法门，就是佛正在此时说法，释迦牟尼佛并没有离开我，当然没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老师是说的是一时，卡吗？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近成就、文成就、实成就，再看看这处成就，处成就这个主成就主成就就是佛，这个是卡吗？卡的话我先退出来，大家先玩啊。佛成就，佛成就的这个就是这个佛字是主成就，主成就佛就是佛陀，佛陀的话当然也有啊，它有十种称呼。那么这个佛有简单的，有复杂的，简单的复杂的可以引申出来是三方面的意思，三方面的意思。我们看下一段吧，我们直接看第二段，就是说不仅仅第一个狭隘的来说是释迦牟尼的尊称，是释迦世尊的尊称，还有一个就是从意思上来说，还可以展身，怎么引申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引申，也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引申。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的这个引申，从自觉方面来引申的话，始觉、本觉、究竟觉，就是一个觉，这是自觉这一块。还有一个利他，利他这一块的是自觉，不仅自觉，还要觉他，还要觉行圆满，这是从利他的方面。另外一个的话，这个佛地论里面还有说佛有十个意思，十个意思，具一切智，具一切种智，出烦恼障，出所知障，这就是断了一切的烦恼，断了一切的障碍，觉了一切诸法性，觉了一切诸法相，能自开觉，能开觉一切有形，如睡梦觉，如莲花开。就是有这个有给你演示，也有就是用譬喻来说明，这个是佛的这个十种，也就是说有自觉方面有三个意思，利他方面有三个意思，然后更进一步佛性论、佛地论里面还有十个意思来说这个佛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另外一个呢，佛呢，这个佛陀的翻译呢，它是一个音译，音译如果是意义的意思来说，就是觉悟的人。那么觉悟的人这里的话呢，这个第一段的话它也有一个翻译，就是说觉了真妄性相之者，究竟的觉，然后呢就是以觉心缘故名究竟觉，未觉心缘不叫究竟觉，也就是说知根知底的最根本最根本的最究竟最究竟的那个觉了，他已经觉得透彻了，不到觉得透彻那就不是究竟觉。然后可以分三个意思，自觉就是觉知自心本无生灭，觉他觉一切法无不如是，无不如是，也就是一切法都是本无生灭，一切法都是法本法无法，觉满就是说理缘称为是满，然后这就是十义啊，十义就是这个是这个，这就是说的是佛指这个狭义上来讲的话是指的是这个释迦牟尼佛世尊，然后广义上来讲呢有自觉觉他，还有十种意思可以推开理解啊，这是这个，这就是主成就。最早的这个净土宗啊，他称呼的时候就叫南无佛，后来有人就是说在从这里面发现了，哦，原来有这个阿弥陀经，那么从这里再烧，后来才改成了念南无阿弥陀佛。最早的净土宗我记得是在应该是在宋朝的时候的，叫什么呀，慧远大师的时候，就是当时的时候战乱，大家逃难都到了寺庙里面，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寺庙的殿堂里面干什么呀，然后他就叫大家去念佛，你这个时候你怎么给他，你讲经什么的，这些人三教五流的都有，你怎么给他弄啊，所以说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就是教他念佛，那个时候就开始让他们念南无佛，这是最早最早的净土宗，后来才演化成的是南无阿弥陀佛。这是讲的是主成就、净成就、文成就、主成就、处成就、众成就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处成就。这个是紫玄大师讲的，这个在什么什么处有两种，处有两种，所化处、所住处，就是说一个是在什么什么城，还有一个在什么地方，就是说这个城是化城，在化城具体的什么，具体的是什么地方。奇缘当时的时候也是有就是一个居士的一个地方，这个楞严经里面有具体的，我们就不在这讲了。这个老师就接着往下说了，本经的住居延尼国金刚山顶，居延尼国就是所化处，金刚山顶是所住处，这个地方就比较好玩，比较好玩在什么呀，你看很多的经它是在经舍里讲的，但是这个不是，这个经让你摸不着边际，摸不着把鼻，就是金刚山。金刚山这个东西到底是一个什么呀，居延尼国还可以有一个具体的考据，是可以考据的，就是说这个古印度有一个居延尼国， 实际上的话，这就是音译，各自音译的不同。音译的不同非常好理解，本来就是两个人翻译的，不可能翻译成同一个。所以说你别觉得奇怪，为什么那个是居延弥国，现在叫巨延弥国，这很正常，这很正常。翻译的人各不一样，他没有一个准则，所以说音相同，他的字儿不相同。那么居延弥国呢，它是在就是说印度的就是当时的印度的整个那一块都是印度，它是一个在这印度的中央的这样一个地方，特点就是气候炎热，土地肥沃，就什么都长，什么都长，但是特点就是气候炎热。老师在这里注了一个括号，正好契合皆如火色。哎呀，现在深圳就是皆如火，全穿短袖。那么金刚山就不好说了，金刚山在哪儿啊？就是说考据一下居延弥国这个里面的话，没有考据出来有个金刚山。金刚山是什么？金刚山就是铁围山，金刚轮山，就是环绕世界的大铁围山。大铁围山怎么在那？这就没办法想，就像是那个楞伽经的楞伽的那个山顶，你去找吧，你去找吧。海中有的时候隐，有的时候现，隐的时候一点看不着，现的时候的话非常的稳固，海浪冲不走。所以星夷山金刚山顶并不局限，并不局限金刚山。咱接着往下看。金刚山是指最宏大的高山，在最宏大最高最宏大的山顶为世界各国广说此地，世界各国广说。金刚山比铁围山好听多了。大家一听铁围山，孙兆法师也说过这样的话，天地之内宇宙之间终有一宝秘在心，也跟这个味道也有点相近。我们在这引用一下，这是说的是这个处城婆婆岩山，大家各立山头都可以，各立的这个山头都没在铁围山之外呀。这个上一次我们说过，这个咱们把这过一遍就过。遍观十方皆如火色，火色是什么颜色？火色就是炽盛，吃剩这个地方就是变。为什么说的是五蕴吃剩的？咱们经常说的是给五蕴吃剩的众生来修的，就是说就这么说吧，就是陈云奇，你这些东西都明白，但是事儿上一来就把你的这些明白给砸得不见踪影了。有的时候你能够知道，哎，这个不可得的，干什么呀，没有必要修啊，有的时候能知道，但是绝对不可能时时刻刻都知道，时时刻刻都是干了如同未干，想了如同未想，做了如同未做，根本就不可能时时刻刻这样。为什么呀？就是现在的特点就是五蕴炽盛。这个就是说的是按照咱们佛心经的说法，遍观十方，从这儿引出来炽盛。火色就是炽盛，什么炽盛？就是五蕴炽盛。佛法四谛，苦集灭道，第一个是苦谛，三苦八苦，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五蕴炽盛。五蕴炽盛这个苦，前面的几个苦大家都有所体会，生老病死大家没得说了，是吧？躲又躲不开，找个不生病的也难，大家都在求着不生病，求不生病最后成了一个最苦的事了。你看现在养生的人打架打得多厉害，然后求不得，求不得就是你想求的一定得不到，你就得不着，你喜欢的一定跟你分开，你讨厌的天天在你眼前晃，躲也躲不掉，这几个都是很典型的了。然后五蕴炽盛很多人不明白，老师在这里着重讲了一下，就是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佛法是心法，法不离心，心外取法是外道之说。五蕴炽盛呢，它也没有离开心外别有啊，也没有离开心外别有。然后就讲说这个色就是色蕴炽盛呢，就是说追求物质占有的心强烈，所以说啊，这都是心。色蕴炽盛是指什么？并不是单单的指就是说的很多很多的东西，而是说呢，众生追求物质占有的心强烈，所以感应出来现在的东西特别特别的多。你说哪个是必需品呢？你找找你家，你找找各自的家，谁家是这的必需品呢？大约99.99%都是不是必需品。办法，受就是领受感受，就追求自己的心强烈。想晕痴盛就是妄想翻腾，机谋巧算，勾心斗角，永无宁日。行晕痴盛就是追求立刻成功，拔苗助长，没有最快，只有更快，不停的在这样的比速度。食晕痴盛就是指的第八识，阿赖耶识，生死的根本，去后来先做主公的那个人，死之后他走，人未生的时候他先来，他现在痴盛的结果就是人口大爆炸，人口大爆炸。这就是说的这个是，这是说的是这个遍观十方皆如火色啊，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就是现在呀、不是现在呀，现在是不是这个？看一看就点嘛，正是为当代众生说的，当代众生正是本经的当机之众，我们当依教奉行，受持本经，理当自己解脱这五蕴炽盛之苦，理当帮助全世界人民解脱这五蕴炽盛之苦。所以说啊，法不孤喜，仗因缘生，此等根性的众生解脱缘熟，正是本经所说的法门如今广为流行的因。涛哥不养生，涛哥天天熬夜呀、吃薯片， 垃圾食品，然后吃中药，就是吃中药自己熬，熬不清楚他折腾呢。然后这是八卦，这是说的是促成就，促成就说的是这个方山的这个。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需求，我还是把千座就能永远修。这话不是我说的，这话是佛说的，佛心经上的，佛心经上的，你应该看一下佛心经，这是佛心经上说的。实际上从实际的效果来说的话，现在打了千座的，不让每一个人都明心经，不能保证。这个话一定要说清楚，绝对不能保证。那你还修还是不修呢？你必须得愿意冒这个险才，那不可能说你百分之百的怎么样，你来你来，最快的百分之百成就的，那不是成拉你了吗？必须要你自己去实事求是的。实际上呢，你要真是大根气的人，你可以找一找有几个人像元婴老人这样阿谁见于开口来，有多余的人我绝对不找元婴老人，我肯定去找他们。我为什么去找元婴老人呢？我找不到比元婴老人说法更彻的了，就这么简单。元婴老人都是修心中心过来的，何况我们啊。接着往下看，如来当今，如来为当今之时也者，不曾离开说时成就的。尔时就是说这个时候说的是遍观十方皆如火色，然后下面呢就是佛就说了，尔时如来即须常看普世众生都无差途，善哉众生当何所求。这一段的话老师有解释，先说的尔时，尔时就是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啊？就是十方皆如火色，就是这个时候，十方皆如火色，什么？就是现在呀，兴旺得很呐，忙碌得很呐，大家都在这忙得要死啊！不是现在，是什么时候啊？普世众生都无差，这个时候的人都没有差别。这个疾病痊愈了，称为病差，差途就是病差的途径，也就是治疗疾病的方法。众生烦恼如药，如病；佛法如药，佛这个对机说法如同应病一药。那么现在这个时候的话是对的是什么呀？他是不是对这种说这个对那个说那个？应该这么说，只要你是众生，全是五蕴炽盛，就这一个方法，就是心，就是那个心中心，就这么简单。这个众生都一样，有啥区别？众生都一样，就是五蕴炽盛，你必须要心中心来救。就这个话我们对外不宣传的，只是说咱们内部知道。谁不非得来修？你去试试，我都是在外头折腾了多长时间了？都在外头折腾了，我有多少年了才来修的心中心？哪怕有一个比心中心早，好，我都不修心中心，我就不愿意打坐。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普遍五蕴炽盛，该用什么方法来度啊？都无差途，也就是说过去的方法都不灵了。它的力量不一定能胜得过你的烦恼。有一句话你能够记住，这过去的时候了，此心此境已过，你又不行了，又迷了。你不能够在骨子里面的彻骨彻髓的让你的得到这个解脱，就是这一点的这个力量必须要借助秘法，必须要借助这个。而秘法里面呢，很多个秘法它各有用处，而我们的秘法也，我们的秘法是，我们的秘法就是专门来救你的众生的烦恼的，专门救助你这个五蕴炽盛的问题的。有的秘法它各自不同，有的秘法是可以这个护法的，有的秘法是为了促成什么事儿的，有的秘法是为了发菩提心的。我们这个秘法就是说救助众生的，救度这个遍观十方皆如火色这个时候的众生的。所以这个时候说，哎呀，就是说那个善待众生当何所求，正念思维救度的方法。
你看到这为什么说印象深的这一段，哎，看到这感觉这个时候修心中心法就太顶级了，感觉就是。
而且呢，老师的解释就是说也比较那个，就是在这一块给你展开了。要不展开的话，可能就错
过
去
了。对，一般第一段都忽略过去了。
对，
没想到。
不容易忽略过去的是那个书上的那一段，就忘了在这个之前的那一段。实际上的话，我们的心态啊，就是那种的火又火燎的，熬得不行了，这种人确实容易修得下来。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顾，挑了这种人，就是这种人确实容易修，挑来挑去，管来管去的，这还心态还真的还不是那种心态。他自己就是这么说吧，他自己不知道自己已经在那个啊，已经在那个火色的，就是遍观十方皆如火色这种情况了。就是说，像《法华经》说的，房子马上要塌了，他自己不知道。
就是看到这儿，讲到这儿了，这上海没灌顶的事情，要我就明天马上就走去灌顶去了。马上
就是说火急火燎的，火燎的这种适合就心中心。好吧，这个完了。为什么这个地方上说善哉众生就说了？为什么不是苦哉？有一个人问了，应该是苦啊，应该是苦吧。然后老师说，佛性人人本具，在佛不在众生不减。楞严经里面讲过，并不是佛界，就是说我们这正就是正道了，并不是佛界增加一个，众生减少，众生界减少。 根本不是什么事儿。就像是这个喝醉了的人，他醉了酒不正常，但是呢，就是说的他终归会正常。众生本来是佛，他终归会醒过来。执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因为本来是佛，所以说善哉众生，善哉众生，也可以这样说：善哉众生当何所？善哉众生当何所？或者说善哉。善哉众生逗号当何所救，或者说善哉叹号众生当何，这里头的这个善哉叹号众生当何所救，善哉救好吧，众生当何所救啊，那就可以这样来说。这么这个众生五阴失正，拔住的难拔住的很，这时候正好的话全巧方便的把心中心引出来了，也可以说是善哉啊。所以说怎么解释都是圆通的。慈悲系一切诸佛世界及诸大世界，上记三三十三，下至金刚记及摩宫殿，皆悉震动。已经考虑好了，那就是说的是上至什么，就是一切什么境界，然后多少多少的话，这就是分成了两类，或者说分成了三类，一类是诸佛菩萨境界，还有一类是凡夫的这个境界，还有一类是魔。这三类境界，这三类境界，那个佛跟菩萨的境界，就是说佛之国土有净土有秽土，应该说佛住的佛之国土好，秽土就是在佛这不存在，应该是这么说，不存在秽境，不存在秽境，或者说一般来说不说佛之国土是秽土，那是从凡夫的角度来，应该说有各种圆融方便之净土吧。当然这是粗浅说方便说，因为佛说住清净的净土还容易，佛住不清净的秽土，就这个秽土主要是从众生的角度，究竟来说没有净没有秽，凡是佛化现的地方全是净土，因为究竟清净没有净秽分别，如果分别净秽就是尘埃。为什么还要建立这分别净秽的方便说？这个度众生啊，因为众生这儿有秽啊，比如说我们的娑婆世界，无痛无恶无烧，八苦交煎，就是典型的秽土，典型的秽土。但是这里却是释迦众生，就是释迦世尊的化土，也就是这里就漏一个方便，说佛所住的国土有净土有秽土，这里是漏一个方便，让我们能够从秽土然后转化到净土，就是给众生一个方便。别就这么说，哎呀，你看你是佛，你住的是净土，我住的是秽土，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我永远不可能达到您，那都没有那，这是垂慈方便。垂慈释迦世界其实是释迦世尊教授他的，在楞严经里面就说过，你看这个秽土啊，如果按指海印发不暂几斤尘劳先起，就是你那里啊全是尘劳，我这里是发光。佛应缘示现，佛应缘示现救度众生，正是海印。每尊佛都有自己化现的世界，这就是佛世界。释迦牟尼佛化现的世界是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是分的是六道，这个六道呢，就是说的化土真的是凡夫界吧，凡夫界的这个就是三十三天到金刚际，三十三天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是六层，天王、四天王天、刀立天、夜魔天都是第二天他化现，然后色界天呢是分四禅，一共有十八层，初层是三禅，二层初禅是三层，二禅是三层，三禅是三层，四禅是九层，然后是这个是色界天，无色界天也叫空界天，空界天呢就是空无边处天、实无边处天、无所有处天，所有处天这里就完了吗？没有，还有最后非想处天。然后老师又说，从划分三界的这个天道的这个六层欲界，还有其他的这个也都属于，也就是说的从划分界来说的话，可以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么欲界呢，就是分人道、阿修罗、恶鬼、畜生和地狱，还有天道的这个六层的欲界天，这都属于欲界。然后上面的这个色界、无色界，就这样一分的话，就是三十三天，到这个金刚际这都有了。金刚际这里说的就是说，等于是这个地狱的最底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么。老师这里的理解呢，是说的是老师说的是金刚心这儿。下面接着说，咱们接着往下走，这都是释迦牟尼佛的佛世界。老师是这里把这个算成佛世界里面设立，然后再看看诸佛菩萨世界，菩萨的境界来说的不究竟，三贤十地等等的，这个都属于他境界，这里没有再多说了，我们也不多说了。然后呢，就是说思维系一切诸佛世界及诸菩萨境界，上至三十三天。刚才我们说了诸佛世界，还有说了上至，然后老师又讲了一下这个震动。哦，对，是二十八天，刀立天就是三十三天，刀立天是三十三天，上至三十三天，这里的就是佛境界的佛世界里面包括色界和无色界。然后呢，除了这个凡夫界，这个实际上这个三十三天至金刚界，这个主要是指三十三天，就是指刀立天，天下至金刚界，摩宫殿悉皆震动，震动。 以为是这一种的地震一类的，但是呢在佛经里面的震动的话就是祥瑞的，就是这样吧。你我们有没有听说过那个有一句话虚一震，我们小说里面经常有这个词，武侠小说里面这个虎虚一震的意思并不是说的是，就是说你的心里头的那一种的那种的就是那种哎呀那个，其实震动这一回事啊，再大再大的震动比里头的那种震动，心里面的震动有一种形容，虚空粉碎大地形成，指的这个禅师说法顽石点还有点不太一样，顽石点头就是几个石头，这个震动的这个地方上来说是指的是应该是这一类的震动，这一类的震动的特点呢不是说不稳固，而是说和悦，老师不是说了吗，地皆柔软众生和悦，就像是婴儿在摇篮中，只是觉得那种的就是那种的舒坦，让你当时的时候那么说吧，马祖一鹤这个百三日耳聋，就是这样的，马祖一鹤他三日耳聋，就是那样的，他那个时候明明历历的根本都没有这些，也就是说佛经所说的震动只有天眼通的人能夫毫不知情，震动的种类有动时六时动六方动六相动六时，就是有六种时候是动的是震动的，佛入胎佛出胎佛出家佛成道佛说法佛涅槃，然后动六方就是说东涌西没西涌东没南涌北没北涌南没边涌中没中涌边没东南西北，再加上边涌中没中涌边，六种相是指的是动，还有一种的是就是那个一波接一波，这叫涌，震就是那种的就是在那个上下颠倒的这种，激就是那种碰撞，然后就是吼就是这种的就是有声音啊，声音爆就是说有那种的就是迅速性叫爆啊，爆这是动，它有六个特点，有六个就是说有六种特质的形象啊，由于佛思维语气已经找到了跟这种这个救度这种根性众生的方法，所以这种震动就是佛家要说法的祥瑞之兆啊，知道你看看这个时候说的这个震动的范围就是33天下去魔宫震动西街震动，就是摇一摇，就是简单的来说就是摇一摇，复杂的来说的话这个时候有的人通过这个震动已经得度过了，雷震不闻声。老师说的这个上至33天和下至33天是指的是诸佛世界里的刀立天下的时空范围，然后呢是指的是十金刚记的这个是十种金刚心，老师是解释的十种金刚心，但是老师现在认为呢就是这十种金刚心可以就是应该不是指的是这个十种金刚心，然后我又去查找了一下关于记这一块呢，佛经里面没有明确的解释，但是有过类似的，就是这个记是指的是一种不同的区分，你比如说是国界这个界限，中国和这个中国和那蒙古，那么中间有一个界限，从这里的分域分歧啊，这个就叫记，所以说金刚记它可能是指的就是一种边际就是那种稳固性，比如说是这个是我们是刀立天嘛，上面是天下面是地居天，地居天就是这里的众生必须要有那种地，有那种也就是要在地上，这样的话你搁到半空中你会摔下来，地那么地的最底端这就叫记，金刚记下至十金刚最底端也可以理解成地，但是这个说法呢不严格不严谨，但是我们也没有找到具体的一个形象的一个说法，老师说的是这个十金刚记，耳聋就是噪音没了，不是根尘，就是马祖说法，马祖那个大喝一声，就是你将来为人的话算怎么说法呀，他就用离此用，然后他说你怎么说法，他就把那福字往那一搁，马祖受不了了，马大喝一声，百丈是耳聋噪音没了，根尘脱落三日。不声明啊，有那个你现在还有根尘吗，有个根尘吗，你别冤枉嘛，百丈你别。魔宫殿就是说他画自在天，画自在天下的，因为这个他画自在天的太道里面高，他是这个欲界天的这个最高的，欲界天有六，道立天是四天王天，道立天，然后上面还有夜魔天、兜率天、化乐天和他自在天，就是说的这个魔界的话，他是在他画自在天，这个魔王啊，有时候的话是他画自在天王，他画自在天王。 佛这次说法不会及夜摩天以上的天啊，是就是说不会及，是的，显然不会及。为什么呢？因为那里面没有五蕴十乘，并不是这个，这就更清晰的表明了，就是本经啊，咱们这个范畴是有范的，是我们现在这个八苦交边的众生，要是天人，不是人间烟火的那个那一种的之外，这样也没有个三日啊。当时的什么力量，那个力量在导致的那样，导致的那样那种的情况，就是这么说吧，如灯影里行相似，如灯影里行相似，明明历历的那个力量在，以后才有一个什么力，那个量不力量，就是这么说吧。有的人是虚空粉碎大地形成，有的人是耳聋三日，还有的人就是哦原来是这样啊，还有的人说哎呀我怎么糊涂了那么长时间，什么样的都有，这个有力量的短和弱，有力量的当时的那个力量的大和小，有这个反应的不同，有一种的反应是激烈的，有一种反应是不激烈的，所以也有的时间长，也有的时间，但是在他这儿已经没有了时间，这是为了反映当时的他那个马祖的力度，就像本身来说跟他吼不吼没有关系，我是怎么样的，什么怎么样的，我想这一块再延长一下，再把这个段尽量的说一说，再延长十分钟吧，看看能讲到什么程度。菩萨心为什么震动？有的心都在震动之内，估计震动的范围很宽，是不是加上上至三导致震动？齐老师就说了，要是这么考据，那还行啊，三十三天也不在心外，即便虚空再有，即便就是虚空也是在你的心内，如同片云点，创出世界捏。好好好，我正在贴文章，就是这一句完了，然后再看齐老师讲的戏。
嗯，
太勤俭了。这种风格没有办法，还有深度倒是提起来实在是，其实这是思维语气什么细节这种，这是前，然后后面有一句，其实既有过现未来一切正思，过现未来称为三世，释迦牟尼佛应念正念思维众生当何所求的十方三世诸佛一看，哎呀有一个人都开始演戏了，大家咚咚咚就都来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也应此即正念思维，来来来开戏了开戏了，然后十方三世正见正思维正语，这叫八正道，这里的正思就是说他在思考怎样引导众生远离世圣之苦，释迦世尊应五十方如火之德而正思，十方是三世诸佛应释迦世尊之念而成，空间上无边的十方，时间上无量的三世，这是说的是这个十方，就是说空间，然后时间上呢就是过现未来，佛必中摄多多无尽，从佛境界不可，就是讲经就是这种一中摄多含一层层无尽，重重交相，大家看了不讲解了，
当然可以说应念正思就是解决，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
应念正思，应念正思是应了释迦牟尼佛的这一念，别人都被他引来了，因为这个世界是释迦牟尼佛唱主角了，其他三世诸佛，其他的过现未来一切三世诸佛都来，那个来就是前来就是赞叹释迦牟尼佛，前来配合释迦。所以说，过现未来应念正思的这个应念的，应该是应念的是释迦牟尼佛，但是你解释成应的是十方世界变如火色也可以。经常我们看到一个说了法了之后，然后十方三世诸佛都来，你看我们的心中心法灌顶的时候，最后顶礼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金刚护法神奇，这都是有经典依据的，是不是啊？咱们这个修法的前面和后面都有的，祝佛菩萨加持什么都有的，提醒文里面也有啊。
嗯，
这里面的一个问题啊，我就一个电脑。
嗯，
一切诸佛世界都有三十三，来理解一切诸佛世界和三十三天是一个并列的单指，我也是这么理解。老师的理解广博啊，不是并列，是由大到小，由广至小，由正至偏的排列。说到三十三天，这已经是佛世界专指我们娑婆世界了。然后后面的时候还有这些关于这个菩萨的菩萨境界，敲桌子，不敲不敲不敲。老师，三贤十地是不是能用《金刚经》所说的贤一切贤圣非法而有差别？老师回答：万法不离心，心外无法。三贤十地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六道轮回余生皆以有为法而有差别。这说完了之后，还有最后一句话，而这些都不在完了。还说什么有差别无差别？嗯，这里有一个长的问题，就是三世诸佛，他说了，那这就说的是法报化三身这个问题。那么齐老师在这里的话有解释，我们直接看齐老师的解释吧。法不故起，障因缘生。释迦牟尼佛在古印度世界化身消失，那么就是这个是那个人的问题，那个人的问题，就是说的话，佛涅槃后必然有个化身，不然就不会化三身。就是然后齐老师的回答是，化身是应缘而来的，你众生咱们求解脱才会感得这个化身，必能感得他现身说法，这里面并不便利。就像我们去敲钟 一定会响，我们敲的劲儿小，钟响的也小，我们敲的劲儿大，钟响的劲儿也很大。这里面你不能赖活什么的话，应该看众生，所以说这里面没有建立什么，不能硬行现与之应病一药，别把佛法是一种不建立什么，并不是建立现在人呢、这种建立的思想，所以说我们有一种另外一种强烈的潜伏，所以才会有无有佛涅槃。反正写着无有佛涅槃，是因为没有佛，没有涅槃佛，没有生死佛。有一句话还记得吗？报法非真佛，也就是说所谓的报身佛，你也别报，就是说报化的，就是报身佛、化身佛。其实啊，这个法身、报身和化身，如果我们没有身见正要的，就说这三身。过去的佛这样还好，有需求。是的，是的，是这样。过去的佛这样还好，未来佛也说大家不肯接受，我就是绝对不接受，我是未来佛，那哪能行呢？
用到我的经验
卡得很哈。那么现在的妄想的时候不是佛，孟子为妄想的时候正好是响应吃圣，大家都妄想是十方如火，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是照破这个妄，正好是老师的嘴的多好，你看看老师这一块就是安的特别的好，老师的强项就是这个，你看那个妄想的时候不是佛，如何正思维，老师马上拿经典呢，响应吃圣呢，妄想的时候就是这个，不是你一个人妄想，大家都在妄想，所以十方如火啊，然后呢要照破妄想，这就是因缘。未有住菩萨等住心中而复不动，上面说到这里的心正是这个老师说的这个是金刚心、这么解释吧，佛心，佛心经的这个心这样解释吧，不自心中而复不动，就是自觉觉他之心毫不动，
对，是应念正思，
对对对，这都是应念正思、这些就是应念正思中分很多种，住佛菩萨是应念正思，然后呢这个住佛是应念正思，菩萨是住心中也是应念正思，然后还有护法游行习作，护法就是富有，这个经文是这样的，富有住金刚顶住眷属，执金刚式不安其坐游行十方，哎呀他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不安呢、是出现什么糟糕的事了吗？不是这个意思，这是说的是他们要开始忙碌了呀，他们要开始忙碌了，有事儿做了，哎来活了，来活了，大接活了，就是不安其坐游行十方。下面是解释，现威猛向护卫佛法者称为金刚，标如来之智印，护行人之修持，遇佛出世即率领其眷属降于阎浮提，卫护世尊防守道场，其眷属就是经文所说的执金刚士，执金刚士又称执金刚神，也就是护法神奇，南无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金刚护法神，金刚护法神奇，诸多护法神奇，这个地方念啊奇啊奇，整齐的齐啊，不要再问了。诸多护法神奇为什么不安其坐游行十方呢？因为佛要说法了，当今人修持就能有效拔除五阴炽盛之苦，能从十方如火中解脱超拔出来。哪里有修行人，哪里就该护法忙了呀？所以说他开十方了，开始转悠了。有的人还以为是心里不安呢。富有住天仙魔众不走处，天仙魔众就是说的是，这个老师解释的是天仙魔众都是在，为啥呢？这个魔王眷属这个异界的第六天天人的，他的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简单的来说就是他这儿的东西是从别的地方要什么有什么，他化自在，他那里能够化现的，然后呢他很自化自在天。从字面理解就是说佛经啊，很多的名相你从字面上你仔细的研究他那个字面都可以理解，很多的他那个名相的意思都在字面上就反映出来了。然后呢这个地方老师举了一个楞严经，我们下一节在这个地方上比如说天仙魔众会很担心很害怕，为什么害怕，然后呢这个怎样能够避开他们的干扰，不受他们的干扰，这段楞严经里面有解释，我们下一段从这个老师的解释，这段楞严经是阴魔的前奏那一段给解释，解释完了之后我们再接着进，就先到这儿了。交给李琴吧，李琴还有什么没有，我先下麦，
我这儿没什么，看看时下其他师兄有没有什么疑问的，有什么什么要说的没有？
好，那没问题，就到这儿吧，耽误时间了，早点休息。好。
好的，辛苦了啊，辛苦郭师兄了。那大家下周三再见。